1949年，中共推翻了中华民国，将国民党赶出了大陆。那他为什么没有一将胜勇追穷寇去解放台湾呢？
就是1949年10月份的古宁头之役，这场战争呢，非常意外的是国民党战胜，共产党战败。
50多年来造成两岸分裂和紧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
两岸关系呢会发生冲突呢？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太平，最根本原因在什么呢？在双方所相信的制度跟价值观不一样。
了解真相，认识台湾，请看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。两岸分裂后的历史互动。
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，我是林丹。台湾问题一直是大陆人民关心的问题，从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豪迈，到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激情，再到制止台独武力攻台的狂热，那亢奋的民族情绪总是被强大的舆论所牵动所左右，我们对台湾的了解也总是在官方所给的半径内徘徊。为了让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两岸关系的历史变化，了解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，以及台湾人民的所思所想，我们根据台湾大学政治系明居正教授2005年1月15日在芝加哥的演讲，制作了3期介绍台湾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久别了半个多世纪的海的那一边，岁月带给它的变迁，想一想为什么同文同宗的两岸同胞会有着如此不同的境遇。
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呢，当然也很关心国事，也在想说两岸关系到底怎么回事。当时比较年轻呢，就跟一些朋友讨论，讨论完之后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结论，最后两岸会怎么收场呢？那就看老蒋跟老毛了。意思就是说呢，看谁活得久呢，那那边就赢。如果老蒋活得久呢，那台湾这边就赢了，就反攻大陆了。老毛那边如果活得久呢，那那边就打过来了，两岸就统一了。持这种看法人很多，当然今天大家不这么看了，因为后来事实证明，就是这两位先生先后坐古之后呢，对两岸关系也没发生那么大的冲击。换句话说，个人因素在两岸关系当中有影响，但是不必然是决定性。这第一个观察。第二个观察呢，就说如果不是看这个老毛跟老蒋的话呢，那就是看国共了，看国民党怎么样，看共产党怎么样。不是你国民党把共产党吃掉呢，就是共产党把国民党吃掉。好，那这句话呢，一般说起来大家觉得还蛮有道理的，一直到公元2000年前后，大家发现这句话好像又不对了。因为台湾方面呢，国民党丢掉政权，民进党上台，两岸关系呢有一些变化，但是也还没出现我们所看见或所预想的那一种变化，所以国共之争呢好像又不完全是如此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继续问下去，那使得两岸分裂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说穿了是意识形态，讲的简单点呢，是共产主义跟三民主义，或者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差别，但是不是这么简单。让我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历史的角度呢，来看看这问题，两岸为什么分裂。中国近代史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呢，从1840年开始。为什么是断在1840年，不是在之前，不是在之后呢？因为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，中国战败，它标志的其实是农业的中国被工业的英国所打败的一个里程碑。在面对西方这些工业化强权挑战的时候呢，中国人当然不肯束手就擒，所以立刻奋起去回应， 我们现在回头看中国历史呢，大概有过好几波的回应。第一波呢，1861年到1894年的自强运动。第二波呢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1898年的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。第三波是1904年、05年开始的慈禧太后的变法。第四波呢，是孙中山的革命。共产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1921年出现的，在上海成立。为什么共产党会出现呢？因为共产党说，国民党用来救中国的这种办法呢，是不管用的。从1949年两岸分裂之后呢，一边呢就实行共产主义，用共产主义呢推进现代化，另外一边呢尝试三民主义，一个带有非常重的资本主义色彩的这么一套制度呢在台湾实行。所以两岸呢是这样分裂的，使得两岸分裂的原因不在台独，不像中共现在所宣传的使得两岸分裂或紧张原因是台独，不是的。使得两岸真的紧张的原因在于说，双方对于如何使得自己国家富强现代化所想设想的道路不一样，因为这个不同的道路发生争执，这是两岸争执的最根本的原因。两岸既然分裂之后，那么这分裂的两岸是怎么互动的？从1949年开始，我们提到说两岸分裂，到现在呢，2004年、2005年，两岸分裂50多年了。这个50多年的分裂呢，大体上我们可以切割成三个时段。第一个时段呢，从1949年到1958年，在这个阶段呢，双方企图用武力或是用战争去解决彼此的问题。第二呢，是从1959年到1987年，双方陷入一个冷战对峙。第三个阶段呢，从1987年到现在，这个阶段呢，我把它称为两岸交流的阶段。那么现在大家了解三个阶段之后呢，我还是回到第一个阶段来详细说一下。我们刚才提到说，两岸关系的第一个阶段，从1949到1958呢，双方企图用武力、用战争解决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1949年10月份的古宁头之一，中共叫金门战役。这场战争呢，非常意外的是国民党战胜啊，共产党战败。台湾在1949年呢，跟大陆分开来之后，本来生存是有困难的。中共马上呢，就派陈毅跟粟裕的部队一路追呢，就追到福州，然后就打过来了。然后选的第一站呢，是金门。金门像一个哑铃，所以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呢，最好打的地方呢就是中央，因为中央最薄弱。在金门战役中当中呢，中共的设想就是我先打金钟，就是我画了这个底尖子这个地方。原来他的部队希望从这地方登陆，登陆之后呢，一点突破，突破完之后呢，左右分兵，一边打金东，一边打金西，然后呢，希望说能够在两天到三天时间之内呢，基本把情势稳定下来。中共在跟国民党打内战当中呢，在过去三年呢，从1947-48打到49呢，基本上呢怎么打怎么顺手啊，天时地利人和连风向都对着他吹，非常好。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这场战争呢天时地利人不和，本来希望在金钟登陆的，结果后来呢浪潮没有算准，风向没有算对，时间没抓准，结果在金西登陆。在金西登陆之后呢，国民党的部队呢前一天刚好在这附近演习，重兵就在这里，然后半夜醒过来说啊，这个共军登陆，立刻就把白天装备拿下来继续打，打打打打打的还相当顺手。结果还无巧不巧啊，有两辆坦克车呢在白天演习的时候呢抛锚了，就停在沙滩上不能发动，结果一看共军登陆啊，咱们赶快去发动两个坦克，就一发就动，很奇怪，非常奇怪。后来就到处打打，那两辆战车叫金门之雄，各位到金门去参观还会看到。共军在登陆之后呢，时间潮水没算对，后来很快退潮，很多船呢卡在那个工事上面呢下不来，进不了水。好不容易有几条船下水之后呢，回去那个福州一带呢，要把后援部队拉回来的时候呢，那有的船长不肯去，就跟共军的指战员呢在船上就格斗呢，就双方打死了，所以有的船就没回去。 那原船风浪太大了，就打沉掉了。好不容易有几艘呢回去就要搬救兵呢，被岸上的共军以为是国民党来反攻，就把他打了。简单说就是共军后续部队没有跟上，所以登陆的部队呢全军歼灭。打完这场战争之后呢，国民党觉得哎站住脚了，而同时呢国际的空气呢对国民党开始慢慢有利。为什么呢？大家觉得中共在打韩战的时候是在扩张他的势力范围，中共跟世界主流国家打仗了，民族主义上非常痛快，但对国家民族发展来说不一定有利。从此以后被国际主流国家封在之外。再来是1954年的这个台海危机，国民党沿海的小岛呢，在大陆沿海小岛呢，最后被中共一个个拿掉，所以国民党失败退出去了。第三个大的这个冲突呢，是1958年的823炮战，基本上打出一个不战不和。
所以也就从1949到1958，两岸的关系呢，以一个词汇呢，可以勾勒出来，战争，而且是武力战争。到1958年之后，中共方面比较强大，但他也发现到说，我恐怕不能用战争解决问题，更何况我有内部的问题需要解决，所以台湾问题暂时放下。
为什么两岸会发生冲突呢？是台独吗？不是，恰恰好不是台独，恰恰好是国民党有兴趣用武力反攻大陆，他只是试探性的打打，但是这样都打不成功，或者说中共想要试探武力的统一，但是呢也没有成功。
从1959年开始到1987年呢，两岸进入一个冷战对峙的局面。那么为什么中共会把台湾问题放下呢？固然是因为1958年的这个金门炮战呢，没有说真正取得他要的战果，
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呢，是内部的政治出现问题。1957年的反右运动，1958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，然后1960再推第二次大跃进，文化大革命，一直到了这个四人帮垮台，邓小平坐稳这个龙床之后呢，大陆情况呢才真正算是稳定下来。而同时各位再注意看一下，当大陆内部觉得我比较稳定的时候，他就立刻呢对台湾施加比较大的压力。所以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三通四流，今天大家熟悉非常熟悉的词汇，在这以前是没有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处理两岸问题了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呢，就进入到我们讲的两岸交流阶段。从1987年开始，1987年大陆开始改革，先是经济改革，在政治方面改革呢非常有限，以我们现在指标来看呢，它的政治改革更多的是行政改革，而不是政治民主化，在大陆的改革的部分。那么大陆在内部进行改革的时候，它对外呢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在1980到1981年，中共对外讲话调子呢慢慢开始改变。过去讲的话呢非常有名啊，叫国家要独立，人民要解放，民族要革命，这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。这话在哪里出现过呢？在上海公报里面都出现过。所以1970年代的中共呢是杀气腾腾的，是非常革命的。1979、1980、1981当改革逐渐深化之后，他们发现改革不但内部要改，我需要一个好的外在环境，也就是说我需要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。所以现在他们打出口号呢，就是80年代以后慢慢凝聚出来的口号，叫做和平与发展。中共在这个方面思路的确有改变，但同时台湾也在发生变化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大概在1986、87的几年呢，国民党党内的文告对中共的评价出现了正面的变化，这是三四十年来第一次。这种变化呢，就预示着国民党后面政策的变化。那么台湾为什么对大陆政策会有改变呢？第一，我比较民主化了， 我的这个整个制度各方面呢跟国际主流是一样的，是接轨的，所以我对自己有信心了，然后我晓得国际上对我支持比较多了。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他也看见大陆开始改革了，
所以两岸交流呢就在这种空气下面慢慢开始的。所以大陆在这个时候呢慢慢推出了一国两制、和平统一，台湾推出了开放探亲，两岸进行交流。
在这几十年当中，双方几乎要兵戎相见或已经动武但还没有真正打起来的是1995年到1996年。95到96当中，两岸关系呢据说是台湾方面可能会台独，或台湾方面呢去进行总统选举，然后中共呢去发飞弹警告。那么在95年的时候呢，中共的军事演习当时用的理由是说李登辉企图搞台独，企图分裂中国等等的。95年、96年的时候呢是针对台湾的总统大选，因为看起来李登辉呼声非常高，中共说怕李登辉当选之后呢立刻宣布台湾独立，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动武，现在先动武，先发炮警告一下，这样李登辉就不会去搞台独，我就不用动武了。那么我的诠释是因为台湾当时进行了总统选举，第一次的我们从基层的这个民主选举一路呢选到最高领导人，这个消息传到大陆呢会引发一定的震动，中共为了抵消这种震动，所以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呢去扭转视线。所以我总结一下，就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两岸会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第一，内战的心态双方都有或曾经有过，第二呢还真正去付诸实现，我用战争呢去试试看能不能统一中国，能不能解决对方。那么再来第三个，就是中共方面呢担心说台湾方面的这民主选举会震动到我这地方，会让我的统治出现问题，所以先把你打成台独，先把你抹成台独，然后再打你一下，再把全部用民主主义调动起来，那你的民主就看不见了。非常高明非常厉害的手法，你在玩政治来说呢你不能不说它厉害。两岸关系呢会发生冲突呢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台独，最根本原因在什么呢，在双方所相信的制度跟价值观不一样。
人们通常所指的台湾是包括澎湖、金门、马祖、东沙群岛与南沙群岛等地，实际土地面积为36179平方公里。截至2002年12月，台澎金马地区的总人口为2252万人。1949年，国民党败离大陆，几百万人随之迁徙到台湾，在这块弹丸孤岛上历经苦难，重建家园。从依靠外援到自给自足，从威权统治到民主选举，50多年来，在台湾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，创造了举世赞誉的经济与政治奇迹。他的成功经验被称为台湾经验。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，我们将详细为您介绍台湾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，请您注意收看。了解真相，认识台湾，透视中国与您相约，我是林丹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